这一次我们要来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章，也就是第十一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章我们可能要拆成大约三集左右，因为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D.H. 劳伦斯在这边写的特别的长，就算我拆成三集，可能每一集的时间也都很长，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开始。我还是希望不要太吵，我的背景声。第十章，孤独目前对康妮而言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莱勒格贝的人也少了，克利夫不再需要这些人了，他变得古怪，甚至连知己好友也索性不要了。他宁愿有架无线电收音机，所以他花了不少钱设了一架。虽然米德兰的收听情况并不好，但是有时他还是可以听着马德里和法兰克福的广播。克利夫可以独自连续几个钟头收听着那个机器的吼叫，这把康妮都给弄昏头了。然而他却沉迷不已，面无表情，好像是一个失去灵魂的人。也不知道克利夫是否专心在听，亦或像是服了镇静剂似的。康妮搞不清楚，他逃回房里或树林里去。有时他会觉得那害怕，那蔓延了整个文明人类的初期癫狂病所生的恐惧。现在克利夫正朝向另一个实业的世界前进，他差不多变成了一只动物，有着坚硬的壳，内部却是柔软的浆髓，变成了一只近代的实业与财政界的奇异虾蟹。康妮觉得自己仿佛独居在荒岛上，他还是身不由己。克利夫总是需要他，担心被他遗弃了。他的内心迫切地需要康妮，像是一个孩子的需要，也像是一个白痴的需要。查泰莱男爵夫人，他的妻子，否则他会像是白痴迷失在一个荒野上。康妮在害怕中也明白这种惊人的依赖性。他听着克利夫对他手下的经理们、董事们和青年科学家们说话，他聪明锐利的眼光，他的权威，他对于这些所谓实业家们的人奇异的那种物质的权威，都使他害怕了。康妮觉得克利夫的转变是受了波太太的影响，但是这个精明的实行家一旦回到他的个人感情生活的时候，又变成几分白痴了。他对康妮如神一般的敬爱，康妮既是他的妻子，一个更高的生物。克利夫以崇拜偶像的心态奇异卑贱地崇拜着他，好像一个野蛮人，因为生怕甚至妒恨神的权威 而去崇拜神的偶像一样。克利夫唯一要求的事情，便是要康妮发誓不要离开他，发誓不要遗弃他。克利夫，康妮对他说，这是在康妮得到那小屋门的钥匙之后的事了。你是不是真的要我生个孩子？克利夫那灰色的突出的眼睛向他望着，显示出几分的不安。我是无所谓的，只要我们之间不发生变化，克利夫说道。什么变化？康妮问道。不使你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不然我们互相之间的感情变质。要是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也许哪天我自己也可以有个孩子。康妮惊讶地望着他。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日子里，我那个也许以后可以恢复过来的。康妮瞪着他，这使得康妮不安起来。那么，要是我有个孩子，你是不愿意的了。康妮说，我告诉你，克利夫像是走入死巷的狗，赶快答道，我十分愿意的，只要不影响到你对于我的爱情，否则我是绝对反对的。康妮只好静默无语，内心感到惊惧而且轻蔑。这种谈话是白痴的抑郁，他再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于你的感情的，康妮带着嘲讽的意味说。好，克利夫说，关键就在这儿。如果那样的话，我是毫不介意的。我想有个孩子在这家里跑来跑去，而且知道他的伟大前途是被确定了，这很可爱。我的努力得有个目标。我知道那是你生的孩子，是不是？我一定也觉得，也要觉得那是跟我生的一样。因为这种事情完全是为了你，你知道的吧，亲爱的。我呢，我是不重要的，我是一个零，在生命的世界上，唯有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说，除了为了你以外，我是绝对的一个零。我是为了你和你的前途而活着，我自己是无关紧要的。康妮听着他的话，心里的反感和厌恶越发的加深下去。他所说的都是一些败坏人类生存的歪理，一个理智健全的男人怎么能对一个女人说这种话呢？不过男人的理智是不健全的，一个稍微高尚的男人怎么能把那可贵的生命责任委诸于一个女人身上，而让她孤零零的虚度青春？半个钟头之后， 康妮听到克利夫对波太太用着兴奋起劲的声音谈着，流露出他对这个妇人的纯粹热情，仿佛他是他的半个情妇半个奶妈似的。波太太小心地替他穿完礼服，因为家里来了些重要的企业界客人。在这个时期，康妮有时觉得仿佛他快要断气了。他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充满妖魔的谎言、白痴的残暴的世界当中。克利夫在企业上的无形才干使他太过于惧怕。克利夫自称对他的崇拜使他惊慌失措。他们之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之间再也不互相爱抚，甚至不再友善地握着他的手了。他们已经完全的分离了，只用着崇拜偶像的宣言去挖苦他，这是一个性无能者的残暴。他觉得自己肯定会疯了，或者是死了。康妮尽可能的逃到树林里去。一天下午，当他坐在约翰井旁边思索着，望着泉水冷清涌出的时候，看守人忽然出现在他旁边。我替你做好另外一只钥匙了，夫人。他一边说，一边行礼，把钥匙交给了康妮。真是谢谢你了，他慌张地说。小屋不太整洁，他说，请你不要见怪，我会尽量地收拾一下。但我是不想麻烦你的。那没有什么麻烦的，再过一个星期我便要把母鸡安顿好，但是这些母鸡不会来烦你的，我早晚都会去看的，我会尽我的能力不去打扰你。你并不会打扰到我，康妮坚持地说道。如果打扰你的话，我宁可永远不到小屋去的。看守人用灵活的蓝眼睛望着康妮，好像很仁慈，实际上却是冷淡的。虽然他的样子看起来瘦弱病态，但他的肉体及精神是健全的。他咳嗽起来了。你怎么咳了？康妮问道。没什么的，只是受了点凉罢了。前些时候患了肺炎，给我留下了这个咳嗽，但那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个人疏远地站了起来，而不愿意亲近康妮。早晨或午后，康妮经常地走到小屋里去，但是他总不在那里。无疑的，他是故意要躲开康妮，他要保持他的孤独与自由。他把小屋收拾得很整洁，把小桌子和小椅子摆在火炉旁边，放了一堆取火的木柴和小木头，把工具和捕兽器推到很远的角落去，好像是为了消灭自己的踪迹似的。屋外那些靠近树林的空地上，他用树枝和稻草 起了个矮小的棚子，是给小鸡避雨用的。这棚下有五把木栅篮子，对不起。有一天，当康妮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看见篮子里已经有了两只棕色的母鸡，凶悍的戒备者，正在孵着小鸡的蛋。很骄傲地蓬松着羽毛，康妮看得心都碎了。他觉得自己是这般的凄凉失落，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女性，只是一个可怜虫罢了。不久，五个篮子都有了母鸡了，三只是棕色的，一只是灰色的，还有一只是黑色的。五只母鸡都一样的，发挥母性最大的温柔的抚养植物。当康妮在他们面前蹲下的时候，他们光耀的眼睛注视着康妮，继而愤怒的、惊慌的、发着尖锐的咯咯叫声。但是这种愤怒大概是源自于不允许被侵犯的母性保护的本能吧。康妮在小屋里找了些谷粒，他用手拿着喂他们，他们却置之不理。只有一只母鸡在他手上猛啄了一下，把康妮吓了一跳，但他却焦虑着想把什么东西给他们吃。他拿了一罐水给他们，其中一只喝了一口，康妮真是欢喜极了。现在他每天都来看这些母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能令他心温暖起来的东西了。克利夫的啰嗦宣言使他全身发冷，波太太的声音和那些企业界人士的声音也使他发冷。麦克里斯偶尔写给他的信也使他觉得同样的冷漠。如果没有什么新鲜事情到来，他肯定是要死了。虽然这是春天了，吊钟花在树林里摇曳着，榛树的芽正在发育着，好像一些青色的雨滴似的。多么快啊，春天到了，只有那些母鸡在它们女性孵化的热力中温暖着。康妮觉得自己在晕眩。某天，那是阳光灿烂而可爱的一天。樱草花在榛树下一簇一簇地盛开着，小径上缀满了许多的紫罗兰花。他在那午后来到了鸡棚里，在一个鸡棚的前面，一只小鸡傲然自得地蹒跚着，母鸡惊骇地叫。这只纤弱的小鸡是棕色带了点黑点的。此时，整个大地上最有生气的东西就是这只小鸡了。康妮蹲了下来，凝神地注视着。这是生命。这是生命，这是纯洁的、闪亮的、无所畏惧的新生命。康妮被这幅美丽的图画给迷住了，而同时，他那种弃妇的失望感觉浓郁地掠过他的心头。 那感觉使他忍受不下去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欲望，便是到林中的这块空地上走走，其他的一切不过就是一场噩梦。但是为了尽他嘱咐的职务，他有时还是得整天的留在家里。那个时候，他便觉得自己也仿佛陷入了空虚的疯狂当中。有一天黄昏，用过了茶点之后，他不管家里有没有客人，就跑了出来。天已经晚了，他飞奔过花园，好像 怕是被人叫回去似的。当他进入到树林里去时，玫瑰色的太阳正向西方沉没。他在花丛当中快步地走着，大地上的余晖还是可以持续很久的。他的脸色绯红，走到林中的空地时，那看守人只穿着衬衣，正在关鸡栏，这样小鸡才可以安全地过夜。但还有三只褐色的活泼小鸡在那稻草棚下乱窜着，而不肯听母亲焦虑的喊叫。我忍不住赶过来看看这些小鸡。康妮一边喘着气，一边羞赧地望着那个人，好像他并不在乎他似的。又添了一些小鸡吗？现在已经有36只了。他说，还不错。那个人也同样感染到一股奇异的快乐。去等候这些小生命的来临。康妮蹲在最后的一个篮子前，那三只小鸡已经进去了，但是他们的毫无畏惧的小头颅从那黄色的羽毛中钻了出来，一会儿又藏了进去。只有一个小头颅还在那广大的母爱的母体的深处向外窥视着。我真想摸摸它，康妮说。他手指胆怯地从栅栏格子里伸了进去，但是母鸡凶悍地把他的手啄了一下，康妮吓得向后吓往后退了。你看他怎么啄我，他恨我呢。康妮用一种惊讶的声音说，但是我并不是想伤害他们呢。站在康妮旁边的看守人笑了起来，然后在他旁边蹲了下去，两个膝盖自信地开着，把手慢慢地伸进栅栏里去。老母鸡虽然也啄了它一下，但是没有那样凶悍。缓缓轻轻地，它用它那稳当而温和的手指，在老母鸡的羽毛中摸索着，然后把一只微弱纠结着的小鸡握在手中拿了出来。那拿去吧，他说，伸手把小鸡交给了康妮。康妮把那小东西接在手里，他用 那两个小的像火柴棒似的小腿站着，小鸡那微小的飘摇不定的生命颤抖着，从它细小的两只小脚传到康妮的手上。但是小鸡勇敢地举起了清秀美丽的小头颅，向四周观望，啾叫了一声。这么可爱，它好大胆呢，康妮温柔地说。那个看守人蹲在他的旁边，也在欣赏着他手里那只毫无畏惧的小鸡。忽然的，他看见一滴眼泪落在康妮的手腕上。那个人站了起来，走到另外一个栅栏去。因为突然的，他觉得过去的火焰正在向他的腰际发射飞腾着，这火焰是他一向以为永久熄灭了的。他和这火焰挣扎着，他背着康妮转过身去，但这火蔓延着，向下蔓延着，把他的两条膝环绕着了。那个人重新回过身去，望着康妮。康妮正跪在地上，梦幻的、慢慢的伸着两只手，让那只小鸡回到母鸡那里去。他的神情是这样的缄默，这样痛苦。这一切不禁令那个人燃起对他的哀怜的情绪。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迅速地向康妮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从他的手里接过了小鸡，在他的两腰背后，火焰骤然地激发起来，比以前更为强烈了。他惶恐地看着康妮，康妮把脸撇了过去，没头没脑地哭了起来。看守人的心突然软了，化成了一团火焰。他的手伸了出来，把手指放在康妮的膝盖上。不要哭，看守人温柔地说。康妮听了，两手更是掩住脸，觉得心真是碎了，一切都好像真的变得无关紧要了。看守人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温柔地轻轻着。他的手沿着他的背后滑了下去，不由自主地用一种盲目的抚慰的动作，直到他的腰际，在那里温柔地用一种盲目的本能抚慰着。他爱抚着他的腰窝，康妮找到了他的小手绢，无意识地擦拭着眼泪。到小屋里去吧，看守人用镇静的声音说。看守人温柔地用手扶着康妮的手背，使他站了起来，慢慢地带他向小屋走去，直到康妮进到了里面，然后把桌椅推在一边，从一只 工具箱里取出一张褐色的军毯，慢慢地铺在地上。康妮呆呆地站着，望着看守人的脸。看守人的脸孔是苍白的，没有表情的，好像一个屈服命运之前的人的脸孔。你就躺在这吧，看守人温柔地说，然后把门关上。霎时，小屋里面黑暗了，完全的黑暗了。奇异的，悬浮的，他在毯子上躺了下去，然后他觉得一只温柔的、不定的、无限贪婪的手触摸着他的身体，探索着他的脸。那只手温柔地爱抚着他的脸颊，无限的安慰，无限的镇定。最后他的脸颊上来了个温柔的吻。在一种沉睡的状态当中，在一种梦幻的状态当中，康妮静静地躺着，然后他颤抖起来，觉得在他的衣服当中，那只手正温柔的却又笨拙的犹豫的摸索着，但是这只手却知道怎样该停留在什么地方，把他的衣裳给解开了。他慢慢的、小心的把那薄薄的绸裤向下拉掉，直拖到他的腿上，然后一种快感的颤抖中，他触摸着他温暖的肉体，在康妮的肚脐上吻了一会儿。他已经抑制不住，他得马上向他抢滩，攻入他柔软而安静的桃源之境去了。进入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对于他而言可以得到暂时的安宁。在那种停止沉睡的状态当中，康妮静静地躺着，所有的动作、所有的性欲冲动都是那个人的，他却不明白什么是兴奋。那个人双臂紧紧地搂着他，他的身体激烈的起伏动作，以及他的精液向他里面喷射，这一切都在那种沉睡的状态中进行着，直到结束之后，伏在他的胸前轻轻喘息时，康妮才开始醒过来。这时康妮才惊讶住了，朦胧地问着自己，为什么？为什么需要这个？为什么这个玩意把他常年积压的郁闷给减轻了？有种宁静、舒适、安全的感觉。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他明白，如果他自己愿意献身给这个人，那么这便是真的。但是假如他固守自己的时候，这便不是真的了。他老了，康妮觉得自己是100岁的老女人了。 总之，他不能再支持自己的重量。他是整个放在那里，任人拿去，任人随心所欲。那个人在神秘性的静谧中躺着，他又感觉到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康妮不知道。康妮只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不认识的一个人。康妮只好等待，因为他不敢扰乱了他的神秘的静谧。他躺在那儿，两手环抱着他，他的身体在康妮的上面，那个人潮湿的身体叠着他，如此的接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却又不会令人感觉不安。他的静谧本身也是安详的，这一点当那个人最后畸形来而从他身上离开时，他觉得好像那个人把他遗弃似的。在黑暗中，他把衣裳盖在他的下腹。那个人站了一会儿，显然在整理他自己的衣服，然后他默默地把门打开，走了出去。康妮看见那橡树的梢头，落日残辉上面悬着一个皎洁的眉月。他赶快地把衣服给整理好了，然后向小屋的门边走去。树林下昏暗了，差不多是黑了，可是树林上面天空还是带着水晶一般的幽冥，不过没有那种晴朗的白光罢了。那个人从林下的昏暗当中向康妮走了过来，他的脸孔昂举着，像是一个灰点。我们走吧，那个人说。到哪去？我陪你到园门口去。那个人有自己料理事情的行径，把小屋的门锁上，然后跟着康妮出去。你不懊悔吗？当那个人在康妮旁边走着的时候，他问道：不，你呢？康妮问道。懊悔那个？不，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了一句，不过还有旁的事情罢了。什么旁的事情？康妮说。克利夫男爵，其他的人和一切的纠纷。什么纠纷啊？康妮沮丧地问道。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对于你和对于我都是一样，总会发生些什么纠纷的。那个人在昏暗当中稳定地走着。你懊悔吗？康妮说。在某方面是有一点。他 他一边回答，一面仰望着天空。我自以为和这些事情是绝缘了，现在我又开始了起来。开始什么？生命的复活。生命，康妮应声说道，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兴奋。那是生命，那个人说，没有办法逃避的。如果你逃避它，你等于是死了。所以我只好重新开始，我只好这样。康妮却不把事情看成是这样，但是那是爱情，康妮愉快地说，无论那是什么，反正一样。那个人回答道，他们静静地在黄昏下去的林间走着，直到他们将走到园门口的时候，康妮有点不安地对他说，但是你不讨厌我吧？不，他回答道。突然的，他用古代人类的那种结合热情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我觉得那太好了，太好了。你认为呢？我也觉得。康妮有点不诚实地回答，因为他实在没懂得多少。那个人轻轻的、温柔的、热烈的吻着她。假如世界上没有这么许多其他，那就太好了。那个人悲伤的说。康宁笑着，他们走到了园门口了。那个人替他把门开着。我不再送了。不，康妮把手伸出去和他握别，但是那个人却用双手接着。你要我再来吗？是，是的。康妮离开了他，向园当中走去。那个人在后面望着他的灰暗，向灰暗的园林中走去，心里痛苦的望着他走了。他原本是要守住自己的孤独，现在康妮使他再一次建立起人间的关系来了。康妮使他牺牲了自由，一个孤独苦涩的自由。那个人向黑暗的林中走去，一切都沉静了，月亮也沉了。但是他听得见夜间的脉动，他听得见史德门的机器和大路上往来的车辆。他慢慢地攀登那赤裸的山坡，在山上他可以看见整个乡村。史德门的一排排的灯光，达瓦斯煤坑的小灯光和达瓦斯村里的狂光。昏暗的乡村里， 到处都是光。远远的，他可以看见高炉在发着清淡的红色。因为是夜色清朗，白热的金属发着玫瑰的颜色，使得门的灯光又尖锐又刺眼。多么令人难解的恶之光辉！这一切米德兰工业区的夜的不安和那永久的邪气，他听得见史德门的车盘响着，载着七点钟的工人到煤坑里去。他向着幽暗僻静的树林里走下去，但是他知道树林的僻静是欺人的。工业区的嘈杂声把寂静给破坏了。那尖锐的灯光虽然看不见，也把寂静给嘲弄着。再也没有谁可以享受孤独，再也没有真正僻静的地方。世界再也没有隐遁者了。现在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女人，并且替自己加上一个痛苦与罪罚的枷锁了，因为他从经验得知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并不是女人的过失，甚至不是爱情的过失，也不是性欲的过失。过失是从那边来的，从那邪恶的灯光和恶魔似的机器的嚣张那里来的。那边，那贪婪的机器的世界，那贪婪的机械化的世界，闪着灯光，吐着炙热的金属，激发着熙来攘往的喧嚣声。那里便是无限罪恶所在的地方，把不能同流合污的东西一概毁灭。不久，那个世界便要把这树林给毁灭了。吊钟花将不再开花，一切可以受伤的东西，铁定要在铁的蹂躏之下消灭了。他用无限的温情想着那个女人，那可怜无依的东西。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这样的可爱。他所接触的庸俗之流太不配他了，真是个可怜的人。那女人有点像是野玉沾花似的，容易受伤而脆弱，如同他们压倒一切自然的温柔的生活一样。温柔，他有点什么温柔的东西，像滋长着的温柔的玉簪花似的温柔的东西。这东西像是今天化学品的妇女们没有的了。但是他要诚恳地把它保护一些时日，只是一些时日，直到无情的铁的世界和机械化的贪婪世界把它们一同毁灭。他带着狗和枪回去，到了他阴暗的小屋里，把灯给点了，火炉升起，然后吃他的晚餐，一些小葱头和啤酒。他在深爱的静默当中孤独着。他的房子是整齐 清洁的，但是有些冷清。可是炉火是光耀的，炉床是白的，白漆布铺着的椅子上面悬挂着一盏煤油灯，也是光亮亮的。他想拿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来看，但是他今晚肯定是不能看书了。他穿着一件衬衣坐在火炉旁，并不吸烟，但有一罐啤酒在手边。他正在思念着康妮。实在的说，他是懊悔了发生那种事情。那懊悔也许大部分是因为他的缘故，也就是因为康妮的缘故。他觉得有股恐惧感，那并不是因为做错事或者是罪恶感。很显然的，他也惧怕这个社会，他本能的知道这个社会是头恶毒半癫狂的野兽。那个女人要是能够在这里和他一起，而除了他们两个之外世界绝无第三者的话，那该多好。情欲又再次的涌起，他的阴茎像一只活跳跳的小鸟一般兴奋着，同时又觉得被一种恐惧给压制着。他恐惧着自己和康妮要被外面那些灯光里含着恶意的闪耀的东西所吞噬。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在他看来，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生物罢了，但这却是一个他曾经深入过，并且还希望再进去的一个年轻的女性的生物。在冲动当中，他伸展着四肢，打着呵欠，伸着腰，因为他隔着男与女的孤独的生活已经四年了。他站了起来，把灯光弄小了，拿了外衣和枪，带着狗儿出去。那是一个繁星的夜晚，欲望以及对于外部邪恶的东西的恐惧情绪推着他，他缓缓地悠悠地在树林中巡逻。他爱黑暗，他把自己投入黑暗的怀抱里，夜色正适合他那膨胀的欲望。这欲望无论如何是丰满的，不安而兴奋的阴茎燃烧着他那两腰之间的骨尖。要是可以和一些人联合起来，去和那外界的闪光的电的东西抗战，去把生命的温柔、女人的温柔和自然的欲望的资源保存起来，那就好了。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在那边迷醉着那些东西的胜利者，或者惨败于那机械化，或者贪婪的机械主义的铁蹄之下的人。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第十章的第一个部分。我恐怕说不定要拆成四个部分。 不晓得为什么，康妮好像我觉得在那个分别的那一幕的时候，康妮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意识到他的身份，或者是克利夫其他人。我甚至不知道他说的那个爱情是不是真的，但显然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性经验。所谓的看守人梅勒是这一端倒是比较清楚的，能够意识到，虽然他随着自己的情欲在发生，然后，但是他也同时没有去丢掉，不管是阶级身份或者是一些外在的枷锁的东西，这是一个好像两方思考事情或者是感受事情上面蛮明显的差异性。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就是他们两个最究竟会不会生个小孩，就像母鸡生了小鸡呢？说真的，鸡啄人还真的有点我倒不会用可怕来形容啦，但是也会有点吓到。我们不太确定 D.H. 劳伦斯是不是铺陈的鸡这件事情，就是要生小鸡这件事情。但是 我也没有觉得 D.H. 劳伦斯把所谓，我不太确定，就是我不太觉得，可能因为翻译的关系，我不太觉得他把所谓性爱的情欲的部分，不管是优美的隐喻，或者是很直率的袒露出来，好像都缺了一点点的感觉。我不知道在哪里出了问题，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所以第一，他们会不会生小孩？第二，他们会不会真的演变成一种爱情？变成真正的情人，我们再接下去看看好了。看来梅勒是很清楚，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抗争的。下次见。